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信息实在是在箴言的31章，其实呢整个的信息在箴言31章是从头到尾，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来一起诵读箴言31章2到3节。我读给大家听，2到3节、8到9节、10到12节、20到23节、25到26节、28到29节，一共有6段经文。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殿中，更是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今天这个日子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是你分别为圣的子民。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特别当我来传讲圣经信息的时候，主，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也洁净我们今天坐在下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主的道，行在主你的道之中，蒙你的喜悦，也蒙你的祝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箴言31章，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经历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人辩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张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美艳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箴言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遵循的智慧的言语。所以圣经旧约里面有历史书，有律法书，有先知书，也有智慧文学。诗篇和箴言都是属于智慧文学。所谓智慧文学，就是教导神的选民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跟神之间的约，活出你对神所信的，也活出你的见证。所以智慧文学所要起到的作用，首先它所教导的对象是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跟神之间有一个约，有一个约定，在这个约当中享受神给他选民的恩惠、慈爱和祝福。但既是约，一方面是立约的神，他对他的选民所颁布的他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律法，在约中你要守着，你守着你的这个本分，神就照着他的应许给你祝福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守着是神在约中所吩咐的，那么你守着神的律例典章，不仅仅是在你的会堂里，在会幕中，也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智慧文学就是教导神的选民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行事，怎么为人。所以它不是讲一个怎么侍奉，不是一个狭义概念上的侍奉，是一个广义概念上的分别为圣。而这个分别为圣是在你特别具体的、特别 routine 的日常生活中所显明出来的。所以箴言的第一章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是藐视教训和熏毁。那到了最后一章，他就把他整个这个智慧文学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很多人读圣的神的话的时候不太用心，不太细细的考察。很多人读到箴言三十一章就觉得是一个母亲给他的儿子找媳妇儿定标准呢、啊。很多人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就说一个母亲给他儿子找对象定了一个高标准严要求。所以说好多人说，哎呀，按照三十一章这样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去啊？其实不是这样，不是定儿媳妇的标准。我们如果把三十一章只理解为一个母亲为她的儿子定儿媳妇的标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你儿子凭什么找这么一个儿媳妇？当你定这个标准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公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子是不是王子啊？你要娶一个王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子是不是国王啊？所以其实箴言三十一章它不仅仅是讲怎么样找一个儿媳妇，其实它是把一个人在日光之下，在今生要过的一生的关系标准给捋顺了。所以它里面所教导的是一个男人怎么做男人，怎么做丈夫；一个女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妻子。就是他教导了是夫妻关系，也教导了儿女怎么做儿女，所以他教导了亲子关系，他也教导了一个做主人的你怎么对待仆人，他教导了主仆关系，他也教导了一个社会的人，你在你所在的社会环境当中，你怎么对待那些不如你的人？所以教导了一个社会伦理。所以不仅是找儿媳妇的事情，是一个人在你自己的身份，在你的职分，在你的角色当中，你怎么做一个活在神面前有信心、有准则、有生命、有见证的人。而你在神面前，你的信心、你的准则、你的见证、你的职责，都是行在你所在的家庭当中，你所在的关系当中，主仆关系，你所在的社群当中。当你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你的今生不仅蒙福， 你的精神也荣耀了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来读智慧文学所要着眼的东西，是文学，但是这个文学里面是真理，所以是真理在文学当中的显现，是文学，但是这个文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读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你才能够读出它里面真实的含义，你才能读出这个对我是说什么话。如果是只是找儿媳妇，你今天你已经成为别人的媳妇了，你已经做了婆婆的人了，你就觉得这跟我没关系了。那你是一个男人，你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今天的主题是持守圣约过此生。在这个圣约当中，我们要凭着智慧来认识这个约，我们也要凭着智慧活在这个约的管束之下，要遵从。所谓有约，约就是有权利，有义务，也有界限。没有界限不叫约。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来首先要认识，既是智慧文学，我们就对智慧要有一个对的认识。那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不是一个完全的解释，对智慧的完全的解释，只是我对智慧个人化的理解。所以我有这一部分理解，我分享给大家，这一定不是完全的。那你有其他方面的理解，你可以在你的角度也有你的理解，他可以在他的角度也有他的理解。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有这样的理解。当我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才能照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去做，而要做到也要靠着神自己的帮助。所以我今天想分享这么几点。第一，智慧的含义。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智慧包含了什么？我从箴言所读出来的智慧，第一就是敬畏神。敬畏神，与神有约。你光是敬畏他，你跟他之间不建立一个关系，那个敬畏就是你跑得远远的。敬畏就是你对他有一个尊重，也有一个降服，也有一个遵从，也有一个不敢违背，这才叫敬畏。但是光是有敬畏不够，光是有敬畏并不能使你活在那样一个真实当中。有了敬畏还要有约，你跟他之间是有一个圣约来连接的。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靠着什么来连接，就是靠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之间跟神之间的那个鸿沟因着耶稣基督而有了桥梁。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和神之间有了新的约。所以我们是在神当中与神有约的人。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以色列的母亲，一个以色列有智慧的女性，她一开始教导她的儿子的时候，她就点到了她和神之间的约。她说，我的儿啊，我腹中所生的儿啊，我的儿啊，这是一个关系的认定。这个儿子不是别的母亲所生的，是我所生的，所以这个关系是别的女人不能代替的。你生了这个孩子，你就有教养他的责任，别人的母亲不能代替你来教养你的儿子。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好像是我肉身所生的，但是关键点是什么？我许愿得的儿啊，这个儿子是我所生，但是这个 儿子的出生是在神的恩典中，在我和神的约定之中所生的。所以我跟这个儿子之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从肉身的母子关系，更是有从神圣的约中的一个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我许愿得的儿啊，许愿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约定。所以智慧的含义首先是敬畏神，与神有约。如果没有与神有约，你的敬畏是没有办法落实在你的今生的生活当中的。只有在约中，你才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你的义务是什么，你的界限是什么。所以当这个女子说，我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这个三句话就确定了这个孩子与我的关系，然后我们俩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一个智慧的妇人首先弄清楚你跟你儿女之间的关系，更要弄清楚你和你的儿女都共同面对一个赐下这个关系的神。所以我们俩都要在这个关系中尽本分，守界限。所以呢，智慧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是一个向神求告的人，敬畏神，与神有约，首先会表现在你是一个向神求告的人。一个常常来到神面前求告神的母亲，是一个建立家室的人。一个疏于到神面前求告的人，无论他在外面做得多么有成就，他不是一个建立家室的人。所以第一，只向神求告。第二呢，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当应当怎样教训你呢？当他来教训他儿子的时候，他是针对什么来教训他的儿子的呢？所以当他来常常求告神的时候，这个人也是知道神的法度的人。什么叫智慧？智慧的含义就敬畏神，与神有约。敬畏神，与神有约，表现在第一，常常求告神，常常来到神面前。第二呢，认识神的法度。他在教训儿女，在建立家室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见在那儿做，而是知道神的法度。他不仅是知道神的法度，而且他守神的法则。当他跟他儿子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他为什么叫他儿子选对象，又叫他儿子不要把精力给妇女，好像是前后的教导矛盾。其实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其实回去可以把箴言三十一章全部读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妇女是何等的有智慧。第一，他所教导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啊？是已经做了君王的儿子啊。所以他做教导的时候，他教导的不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他所教导的是已经做了君王的儿子。君王的问题在哪里？君王的弱点在哪里？君王的弱点，他已经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了。在他的位分上，人能够约束君王什么呢？人不能约束他了。所以君王的弱点其实就表现在肉体上面，贪酒好色是君王的弱点。所以当这个母亲说不要把你的精力给妇女的时候，因为在你的位分上，贪酒好色是你的位分上 特别容易陷入的试探。对一个君王来讲，贪酒好色，所以这个母亲首先针对在你的位分上，在你的地位上最容易陷入什么试探。这个母亲是何等的有智慧，就把你试探的两个方向告诉你，一个是好色，一个是贪酒。所以他说你不要去醉酒，你不要去把精力给妇女，不是说你不要娶妻，而是不是要滥用你的情感。所以君王的弱点，这个母亲看得很清楚，她不唠叨，她就抓住最关键性的问题。然后君王的盲点是什么？他最容易看不见什么？弱势群体啊。他高高在上，他最容易忽略掉的是弱势群体。所以这个母亲不仅是教导他，你的弱点在哪里，你要小心，你的破口在哪里，你要注意，而且你眼睛看不见是什么地方，弱势群体。所以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就是没有话语权的人，那种弱势群体，没有表达机会，没有话语权的人，你作为君王，你要为这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开口，你要按公义来判断，为困苦穷乏的辩曲。社会底层的人，你在高位，你看不见他们，你容易忽略他们，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是应该用你手中的权柄为那个不会讲话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话，为那个没有权力没有能力为自己辩屈的人伸冤。所以这个母亲是何等的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智慧也不是从肉体来的。当这个母亲这样教导她的做了君王的儿子的时候，他不是为这个儿子今生的利益考量，他是尊重，我是在神面前许了愿而得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所赐，这个儿子今天能做了君王是神的恩，神让这个人做君王，让这个人居高位，不是为了这个人的荣耀，神是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母亲来教导儿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人，求告神的人。不仅是求告，我也知道很多人常常在神面前求告，但是求得糊里糊涂。很多人求告，求是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想要的，当他求告神的时候，就把神做一个他的一个 benefit 的一个给予者，你只要给我我要的。当他来求告的时候，他并没有来认识神你的心意是什么。而这个人，这个智慧的女子，她不仅是求告，而且呢知道我求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约中得到的，离开了约，我得什么东西都是暂时的，只有在约中我所得的东西，我今生所得的，我放在约中去接受，放在约中去享受的时候，这个利益才能够得到永生，得到永恒。所以当我求的时候，我不仅是要得，而且我要明白神你的心意。这就是他知道神的法则。我们今天很多人来求神的时候只是要，而不是求明白神你的心意，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所以这个人他是守神法则的人，他是在法则中教导他做君王的儿子，同样他也是在法则当中活出他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主人，作为一个蒙福的人，在他的家中，在他的社会当中，在他的邻舍当中，他有的见证。所以第二，智慧的特征，智慧的特征就是认识神，守神的法则。你对神仅是敬畏不够，你还要认识他，你认识他，你知道他的法则，你还要活出来，这就是智慧的特征。智慧的特征如果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在对的关系中做人，在对的关系中做事。其实你人生就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你做一个对的人；第二，你做一个对的事。那你说我怎么样算对的人？对的人不是你定义，也不是我定义，也不是别人定义，对的人是神做定义。所以与神的关系决定我们与人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越对，你和人的关系就越对，你跟神的关系越有问题，你跟人的关系越有问题。所以一个智慧的一个特征就在于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法则，他在一个对的约的关系上守着自己的本分，而这个本分就会表现在他在今生，他在今世的一系列关系当中。你看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他与他丈夫的关系怎么样？他与他丈夫的关系很对。你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与丈夫的关系是对的。虽然男人是头，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也特别尊重男人在家中的地位，但是这个智慧的妇人，她的价值在丈夫的心中是何等的尊贵。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是什么？珍珠就是一种很美好的珠宝，它有很美好的一个审美价值，也有她一个保存的价值。在她丈夫的眼中，是她如此的美好，而她的丈夫倚靠她，她的丈夫一生不缺少利益。其实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进入一个约，其实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女人是怎么做妻子啊？你不要把你的利益和你的丈夫的利益对立起来，你也不要把你的利益和你的丈夫的利益做切分，好像他得好处了，我受损了。不是的，其实两人是一体，所谓一体就是利益是共同的。所以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着眼点不是我从丈夫得利益，不是的，我既然嫁给他，我一生就是有个目标，使他得益处，使他不受亏损。其实如果有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心，我既然嫁给这个男人，我就按照神所定的规则我守着，除非他在冒犯神的利益，除非他在抵挡神。如果不是这个，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就是来帮助他，使他有益无损。这个帮助包含完全意义上的，完全意义上的，每一个丈夫需要帮助的角度不一样，需要不一样。有些丈夫在某些地方特别强，在那些上面不需要你帮助他，但是在有些地方特别弱，你需要帮助的是他有需要的地方。你不要把你的利益跟他的利益做切分。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有这种切分。你看呐， 我为他我抛弃了什么什么什么。当你说我为他我抛弃什么什么的时候，这个出发点就错了。你做这种切分的时候，你的丈夫不得利益，你也不得利益。你觉得他的益处就是我的益处，神必纪念你的心，你的丈夫也必纪念你的心。所以这个妇人她从来没计较自己的利益。你看我们读到后面，她做多少多少事情，她的丈夫呢坐在城门口啊。那好多女人说凭什么，凭什么你就去坐在城门口，我整天在家里头劳碌凭什么。但是呢你看我们读到后面，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的丈夫坐在城门口，城门口是什么？是处理事务的地方。她的丈夫显然在她的那个社群当中承担了神所托付给她的责任，所以她才坐在城门口去断事去。他坐在城门口断事，与长老坐席，而且为众人所认识，所以他的丈夫在他的社会环境当中是被尊重的。而在家里头呢，好像丈夫没做什么事，全是这个女人在做。很多女人说凭什么，凭什么你就坐在城门口，我整天在家里头累死累活的干活。但是最后呢，最后他在家里不被众人所认识的劳务，他在家里不被众人所认识的侍奉，最后这个箴言的结束是什么？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他坐在家里头的事情，城门口谁在荣耀他？他的丈夫。所以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你跟你的丈夫结婚几十年，你的丈夫在耶稣基督里越来越成长，活出一个被主分别为圣的男人的见证，那是女人的荣耀，不是吗？丈夫被众人所认识，而这个女人只是在家里起早摸黑的干事情，但最后呢，他所做的在城门口荣耀他。坐在城门口的是谁呀？是一个有威严、守公平、尽本分的男人。所以神要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尽本分，每个人尽本分。所以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她与她丈夫的关系，她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个女人，她是以丈夫的利益为优先考量的女人，她是以丈夫的尊荣为自己尊荣的女人，她知道怎么定位自己，她知道怎么去看待好处。而这样一个女人在她的丈夫心中是什么？她丈夫心里得依靠她。当一个丈夫心里头倚靠他的时候，其实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在丈夫心里头是何等的重要，而且呢，她的丈夫呢称她有福，在28章说她的儿女称她有福的时候，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从丈夫那里得评价，这是最高评价了。普天下才德的女人很多，这句话很客观，凭什么说就是你的妻子就是全世界第一啊？普天下才德的女人很多，但是对我来说，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关系就是有排他性的，在于因为这个关系是在约中的。才德的女人很多，那些才德的女人可能在某些地方超过这个女人，但是对这个丈夫来讲，唯独你超过一切，别人不能够在这个丈夫心中超过一切。 如果别人在这个丈夫心中超过一切，关系就出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就是夫妻关系，他与丈夫的关系是在对的关系当中，亲子关系，他教导他的儿女，从幼时教导一直到他的儿子做了君王，这个母亲仍然对他做君王的儿子有话语权，这个话语不是替他定是非，完全不是，那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嘛。他所有的话语权就是提醒他，你在神的约中你要怎么做君王，你在神的约中你要怎么做丈夫，你在神的约中你要怎么选妻子，那完全是在一个母亲的界限之中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我知道自己的界限。当儿女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教导他，我们教导的范围是宽的，当他成人以后，尤其他成家立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这个时候我对他的教导就是有界限了。我不能像没有他没有结婚之前告诉他这么多这么多，在他的婚姻关系当中，在他的亲子关系当中，即使我有看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我不能越过我的界限去指导这个那个，不能，我必须知道自己的界限。所以这个母亲对他做君王的儿子，他没有去干政，他没有去预政，他只是说你要知道你的弱点，你的盲点是什么，你要在弱点上谨慎，在你的盲点上要警醒，因为你跟神之间有约，我跟神之间有约，这种点到而且守自己的本分，是我们每一个做母亲做妻子的人要学习的，过犹不及。所以他与儿女的关系，当他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时候，所以他在儿女之间呢，他的教导并没有 惹他们烦，他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不仅他与丈夫的关系是对的，与儿女的关系是对的，而他凭什么会赢得儿女的尊重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你就可见得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这个家人，尽一个母亲当守护的责任。所以他对他的儿女呢，不仅仅是教导，他有守护。我们很多的女人觉得自己当做母亲的时候就忙于外面的事情，并没有在我们儿女成长过程当中守护着，在他们需要日常所需的时候，我们按时按点按顿按需要的给他们。其实他如果从小在这个守护上他觉得爱中有缺乏的时候，你来教导他的时候他可不听呢。所有的教导都是在爱中的连结，你的连结越深，你的话越有分量。所以在与儿女的关系上，他不仅是懂教导，他也知守护，他该守护的时候守护。然后呢，与仆人的关系，与仆人的关系呢，他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每一天在这个工作开始之前，他就很清楚地规划安排分派了个人当做的事，不仅是个人当做的事，还有个人付出劳动之后所该得的那一份他也给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管理者，而他在管理当中 他是恩威并重的，他既我是主人，我当然有权利分派你做当做的事，但是我也要供应你的需要。所以他与仆人的关系很清楚，界限、责任、利益都很清楚。然后他与社区的关系呢，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与社区的关系，她是一个有尊位的女人，她是一个得了丰厚资财的女人，所以她有能力去帮补那些穷乏人和困苦人。可见得这样一个女人，她在对的关系中行事，在对的关系中做人。其实做一个女人还有做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第一，我对神敬畏；第二，我对约尊重。我跟神之间有约。其实一个家是在什么建立的？家是关系中建立的。没有关系的人不可能进入一个家。家庭当中，夫妻、儿女都是在一个关系中建立的。那在关系中建立的时候，同时是有一个约在这个家中，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婚姻是一个约，婚姻不是一个感觉。你凭着感觉，你海誓山盟，感觉一去，海誓也没用了，山盟也没用了。真正能够维系婚姻的，一是关系，在关系中建立；二是约，我对这个约遵守。既然对这个约遵守，我们每一个人要守着这个约里面的界限。做丈夫的，你有界限，你不能在外面随便找个女人回来说那女人超过我的妻子。做妻子的也有界限，做儿女的你要享受这个家中给你的 benefit， 你也要守这个家中的规矩。这些都是在约中所锁定的，每一个人守着约中的规条的时候，这个家就相安无事，就长期稳定。一个人来破坏这个约的时候，这个家就不成为家。今天基督徒很多家庭失去见证，第一，不重视他们在神面前的关系；第二，不重视他们在神面前彼此所当守的约。关系出问题，约不遵守，这个家就解散了。所以呢，在对的关系中为人，才能在对的责任上做事。智慧的特征就是认识神，守神的法则。那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就是亲近神，与神同行。亲近神，你不仅是要敬畏他，你不仅是要认识他，你还要时常的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与神同行。那你说我怎么亲近神？亲近神其实很简单，第一，恒切祷告。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顺利不顺利，你都祷告，恒切祷告。恒切祷告表示你什么？你信他。一个肯恒切祷告的人，你如果不信神，你不可能恒切祷告。所以恒切祷告是表示你信神。第二呢，言而有信。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一点，你恒切祷告，你向神所说的话你要守着。我许愿所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在神面前所说的话你要守着。言而有信表示你敬畏神，敬重神。第三呢，要明示达你。我们很多人缺的是不明事理。我觉得明事理是做人最低标准，连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最低标准都是要明事理。可是我觉得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最缺的是明事理。我有时候回头来看，我们在中国，我们在一个无神的环境之下，我们学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们学的这个知识那个知识，我们学的这个古代的人儒家的那些行事为人的那些 典章，但是我们常常不明事理。我甚至觉得我们活到这个年岁了，在很多事情上不明事理呀。一个人明不明事理，就从他最激动、最被激怒、情绪最不好的时候，看他对事情的反应。对事情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个人明不明事理。但是我们很多人一笔糊涂账，我们很多人当一个人表现出那种冲动，谁都会表现冲动，但是在冲动中你明不明事理，你在冲动中你即使发脾气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事理。明事理是 part of none， 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明事理，对人非常的无理，非人家出于关心来跟你说一句话，你非常无理的对待。作为一个基督徒，这就不对。但是他常常说：“哦，我情绪不好，我情绪不好，情绪不好不能作为你不礼貌的理由。不礼貌就是不礼貌了。当你不礼貌的时候，你就要为不礼貌道歉。你不能说，因为我情绪不好，所以我这样了。所以你道歉的时候，你先给自己一个理由，因为我情绪不好。其实，当你为情绪不好而找理由道歉的时候，已经不明事理了。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礼貌是基本的。当你不礼貌的时候 ，no reason， 你就是要为你不礼貌道歉。同样，我们有时候原谅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理由：哎呀，他当时正好生气啊，他情绪不好，我就原谅他，这是不明事理。怎么呢？你原谅他不需要理由，我原谅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因为神要我们饶恕。所以你情绪好所犯的错，我要饶恕你；你情绪不好所犯的错，我也要饶恕。所以我要饶恕你不需要理由，所以跟你的情绪无关。所以如果因为他情绪不好我饶恕他，这也是不明事理。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人，你对人最大的善意和最基本的原则要平衡。我们既要有最大的善意，也要有最基本的原则。常常我们有善意的时候，我们牺牲原则，或者我们在坚持原则的时候，我们忽略善意。其实最大的善意和最基本的原则并行才稳定。在家里、在教会、在社会，都要做一个明事理的人。所以言而有信就是敬畏神，明事达理的人才荣耀神。你要做一个人，你身上表现出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是一个跟神有约的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是一个懂神法度的人。 At least 你行事为人要明事理。你得罪人的时候不要给自己找 excuse， 得罪了就是得罪了，道歉就是道歉。你原谅人的时候也不需要有理由，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为自己的不当举动做背书，因为明事理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其实在一个家里，最明事理的母亲，最明事理的妻子，对丈夫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女人很容易情绪化，男人不是都不情绪化，很多男人也很情绪化，但是从普遍性来讲，女人很容易情绪化。在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氛围之下，你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儿女所带来的那样一个压力、那样一种不祝福的东西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个性怎么样，做男人、做女人、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主人、做仆人，我们都要做一个明事理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最后，智慧的家庭，什么样的家庭是智慧的？什么样的家庭是蒙福的？我想起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将近二十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写散文，所以对一些很文艺范儿的一些表达特别敏感。那时候我记得读过一本 一篇文章里面对一个家庭做定义，我记不清作者了，懵懵懂懂的好像记得是三毛或者是哪一个作家所写的对家庭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家？家就是那儿有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一盏灯，灯下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大概20年前，我看过一个对家，我们对家，你想到家有各种各样的描述，那句话一下抓住我的心。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一盏灯，灯下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这就是家。我今天在回忆这一段文学的表达，其实里面有三个点，三个要素。房子是什么？界限。你在露天底下那些 homeless， 可以在整个一大片公园，在任何一个角落放下他的一个家当，他就可以睡觉，那是不是家？那不是家。他可以游走四方的时候，四方都不是家。那你有一间房子，那个房子呢是一个界限，家是一个界限。你要想我行我素，你不能进入家庭。一个我行我素，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人，你不配有家，因为家是一个界限。然后呢，界限里头要有什么？要有灯。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一盏灯，灯是什么？灯是氛围。在家庭里面是有氛围的。灯的特点是什么？它无所不在啊。灯就是一盏，是不是？但是那个光出来的时候，房子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被它的光所渗透，那是一种氛围。一个女人在家里头真的要成为那一盏灯，那样一个暖暖的氛围。而灯是在什么时候要点亮的？天黑了以后才要点灯啊。大太阳底下你不需要点灯，天黑了以后才需要点灯。一个女人，你里面，你给这个家什么氛围？是在这个家最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光出来，充满了这个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暖暖的照着这个家的每一个地方，那就是里头有光明的人。里头没有光，你的光怎么能够散发出来？所以那里有一盏灯，那是说这个家中的人里头有光明。这个光明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光。如果一个人里面有黑暗，里面没有光，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头没有灯，那就是一个冰库。我们许多的家房子是有，但是灯没有。很多儿女不愿意回家，很多男人不愿意回家，女人不愿意回家，儿女不愿意回家，是房子虽有灯没有。为什么灯没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罪。一个家不能容让罪在那个当中。作为男人，作为女人，作为儿女，你这个家里什么都可以宽容，但是你不能容让那个罪在你的家中居首位掌王权。很多的女人没有智慧在于什么呢？把握不了那个尺度，坚持不了那个原则。当丈夫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这个女人应该清楚地让丈夫知道界限在哪里。家庭的界限你要守住。同样，当一个女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丈夫要知道界限在哪里。认罪悔改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你就凭着那个，那是房子有灯没了。因为当罪在那个家中居首位掌王权的时候，神光来到世界，世界因为自己是黑暗的， 就拒绝那光。所以家里有一盏灯，那个灯是指神，只有你自己圣洁，你不容许罪在你的家中居住的时候，那个灯才能够亮着，当外面的黑暗的时候，那个光明才散发出来。而灯下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那个人等的是谁？关系。那个人不是等别人，如果那里有一盏灯，灯下那个人是等别人，你相信那儿有盏灯吗？那是旅馆，那不是家。所以那个人等的是什么？等的是在他关系中与他连结的那个人回来，他不能随随便的在家里点着一盏灯等别人回来。他在家里的点着那盏灯，那个灯就不是真的灯，不是光明，那个灯是一个伪装，是一种伪装，那实在是没有光明的。所以呢，当这个文学的描述就是，那里有一间房子是界限，家是有界限的，灯下房子里有一盏灯，灯是里面的光明，这个光只有从神而来。灯下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等你的人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无论是夫妻，是父子，是母女，都是在关系中。等你表示什么？爱，在爱中的连结。所以家是什么？家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房子是神所赐给的产业，然后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然后呢，等你回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今生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可以带到永恒里去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的。信仰就是一种关系，信仰是一种生命，信仰是一种生活，信仰是一种活法，你怎么活。当我看到这个女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她用紫色布为自己织毯子，用紫色布，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其实这个紫色布绣花在古犹太人当中都是最尊贵的、最贵重的织品，最尊贵、最贵重的织品。这个女人是讲究生活品味的，她用绣花给自己织毯子，那是指家里面的陈设。她用细麻给自己和紫色布给自己做衣服，所以这个女人是不是一个不修边幅、不理家务、好像随随便便生活的一个人呢？她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在用心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好像信仰一定是变得什么东西都不讲究的。神给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我们心怀感恩的去过就好。所以她的丈夫尊重她有多项的原因，其中也有她怎么治家，她怎么治理自己。所以她善待丈夫，善待儿女，善待仆人，善待他人，也善待自己。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你要善待所有人，也要善待自己。我们的文化当中所教导的是什么？你可以善待所有人，然后你虐待你自己，把你自己弄得呢不像个女人的样子。其实但是智慧文学告诉我们，你善待所有人也要善待自己，但是不是把你自己作为优先次序的。她善待了所有人之后是善待了自己，然后呢，这是他外在的善待自己。他内心呢，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在这个之前，他什么？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一个女人心里都是有正能量， 心里头有喜乐，有盼望。你说一个女人在家里头，她的情绪不好，这个家的情绪能好吗？氛围能好吗？所以她，你看她天没亮就起来，一直到晚上，她整天在忙，但是呢，忙而有序，是不是？而她每天都在忙，但是忙的时候心里头呢有喜乐，她是欢欢喜喜的忙碌，不是一天到晚在唠叨在抱怨。她既没有抱怨她丈夫坐在城门口，也没有抱怨她的儿女你们干嘛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女人，她怎么做妻子的时候，她必定会影响她的儿子怎么找儿媳妇。一个男人怎么做丈夫会影响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或者要找一个像爸爸的一个男人，或者他找一个跟我爸爸完全对立的人。当他要找一个跟爸爸完全对立的时候，他常常把握不好那个尺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使我们的儿子能够找一个好的儿媳妇，想我们的女儿找一个好的女婿，做丈夫的你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敬虔的丈夫，做妻子的你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敬虔的妻子，你要做男人的，你要想到我的妻子，才德的女人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做女人的，对自己的丈夫坐在城门口，你不要有怨言，因为你要欢欢喜喜的喜欢他坐在城门口。你不要抱怨他没有管理家事，因为神给你的份，神为你守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真的是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蒙恩，也是何等的蒙福。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给我们之间有你的约。主，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约中谨慎谨守，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使我们在家中活出你的见证。谢谢主，求主祝福坐在下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